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然后我们会从一到八节开始读。 Colossians chapter 1 verse 3 to 8。弟兄姊妹翻到以后请起立。 Please stand up, I will read the God's word。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因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正如你们从我所亲爱的一同做仆人的以巴佛所学的，他为我们做了基督忠心的执事，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神的话就读到这里，弟兄姊妹请坐。 Please be seated。 让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丰盛的恩典，谢谢你在你复活得胜的日子赐给我们的恩，这样的恩典能够来到你的圣殿中来敬拜赞美你，也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你赐给我们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认识你、爱你、归向你。主，就祈求你特别洁净，用你的圣灵洁净孩子的心，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建造你自己的教会。也祈求你的圣灵和你的圣道运行在每一个你儿女的心中，让我们能够借着你的话语更加的认识你、爱你、跟随你。我们也为我们在座的还没有认识你的朋友们献上祷告，求你的福音，求你的恩典临到他们，使他们能够得到人生中最至宝的福音。主，我们谢谢你，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救赎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新年是最重要的节日，它承载着世世代代中华民族这一个重要的节日亲人团聚的恩情。在新的一年之际，我们都祝愿我们的亲人们、朋友们获得美好的人生，为此我们都会向亲人朋友说很多吉祥祝福的话语和感恩的话语。朋友们、兄弟姊妹们，有没有想过在我们人生中获得幸福人生的最重要的几个要素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要获得一个幸福的人生有哪些重要的要素呢？今天我们会从圣经的角度，就是创造我们、赐我们生命的上帝启示我们的话语来探讨这一个重要的人生话题。什么是构成幸福美满人生重要的根源？它们都有哪些方面呢？这里我们看到有三个方面，一个是信心，第二个是爱，第三个是盼望。其实无论是中国人或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这三个要素对我们的人生来说都是共同的重要的内容。今天我们来到新约的哥罗西书的讲道， 这是我们新约圣经哥罗西书的第二次讲道，可能新来的朋友还不是很熟悉，我再次来介绍一下背景知识，来帮助你更好地认识圣经在这里启示我们的重要的真理。哥罗西书是耶稣的一个使徒名叫保罗的人，他是一位向外邦人，也就是向犹太人以外的人传扬耶稣基督福音的使徒，或者说是一个宣教士。那么我们回到两千年前的一世纪，也就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不到30年的时间，大约就是主后61年到63年，那么使徒保罗写信给当时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小亚细亚省这个吕库斯河谷的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叫哥罗西，那里有一个教会叫哥罗西教会，保罗就是写信给这个教会。那么保罗在以弗所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有3年之久，所以哥罗西教会是在那个时候所结的福音的果子。那么这封书信也是保罗在监狱中啊，在当时罗马的监狱中写给哥罗西教会的基督徒的书信。保罗写信的目的就是要兼顾当时的哥罗西教会，鼓励信徒们，让他们持守信靠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福音的真理。那么信靠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福音的真理是他们信仰的根基啊，是他们这个信仰的根基 foundation。 那么这个根基关系到他们的人生最重要的福分，要关系到他们人生中最重要的福分和永生盼望的生命线。那么从今天我们诵读的经文中，我想和你们一起分享3个重要的方面，盼望你能够从哥罗西教会的基督徒和基督徒们一样，得到你人生中最重要的这个真理的秘诀。所以我们要从3个方面来分享。第一个就是为基督里的信心、爱心、盼望的感恩。第一个就是为基督里的信心、爱心、盼望的感恩。 Giving thanks for faith, love and hope in Christ。 第二个我们要看永恒盼望的根源，永恒盼望的根源， The foundation of our eternal hope。 最后我们要看第三个，就是如何获得基督福音里的恩惠，如何获得基督福音里的恩惠。How to receive the grace of the gospel of Christ。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点，就是为基督里的信心、爱心、盼望的感恩。我们要讨论的第一个主题就是保罗为哥罗西教会的基督徒，为他们在基督里的信心、爱心、盼望、感恩来感谢上帝。无论你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我们说信心、爱心、盼望都是我们积极面对人生、获得丰富人生、蒙福人生的一个重要的动力要素啊，是我们积极的面对人生、获得丰富人生、蒙福人生重要的动力要素。圣经在这里讲了人生中3个重要的要素，那么是在一种关系里面存在并建立的，这些要素是在一个关系里面存在和建立的，这一点非常重要。那是什么关系呢？就是在基督里存在的信心、爱心和盼望。也就是说，当离开这一个关系的时候，我们的信心、爱心、盼望就失去了根基，或者说是虚无的， 为什么呢？我们下面会一点点的来讲。论到在基督里的关系，保罗在哥罗西书一章一到二节的问候中是这样说的，他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简单的说，无论是保罗还是哥罗西教会的基督徒，他们都因着信靠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们就与天父上帝建立了关系，他们都同被收纳为上帝的儿女，也就是说，我们在基督里与上帝连接，被他收纳为儿女，成为父子的关系。那么这一个关系是在基督里面才存在的。那么第三节他说，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保罗首先是向天父上帝发出颂赞的感谢，保罗在耶稣基督里常常为哥罗西教会的基督徒们祷告。进一步说，保罗是在基督里感谢上帝，在基督里为哥罗西教会的基督徒祷告。那么保罗在基督里与哥罗西教会基督徒，他们就互相连接，成为一个肢体，就是基督的教会。正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他们与天父上帝有了一个盟约性的连接关系，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和上帝有了这样一个盟约性的连接关系，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保罗不仅为他们在基督里感谢上帝，保罗也为他们在基督里的信心、爱心、盼望来感谢上帝。第四节说，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那么这里说，什么是在基督里的信心呢？前面我们讲了，信心是人生活、生命前行的动力。如果我们的生命失去了信心，就失去了动力，带给我们的可能是人生的颓废，没有动力，没有方向，甚至有的人会放弃生命。但圣经在这里所讲的信心，与我们普通生命中的信心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信心，也就是说，圣经中讲的信心和我们普通生命中的信心是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信心。我们普通生命中的信心是来自于我们人本身的信心啊，就说我们对任何事情的信心是来自于我们自己本身的信心，而圣经中讲到的信心，它不是来自人的层面，或者说也不是来自我们个人能力的信心，而是指来自上帝的，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信心作为礼物，所以它是来自上帝的，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一个礼物，是信心。那么我们借着上帝赐下信心的礼物，就使我们可以认识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的福音而得救。所以我们是借着信心这样一个渠道、一个手段、管道来认识耶稣基督和基督的福音而得到拯救。圣经所讲的这个信心是在耶稣基督里才可以获得的啊，所以这个信心是你要有这个在基督里 in Christ 的这样一个关系里面才可以获得的。那么这是改变我们生命最重要的信心。这就是保罗为什么说要在基督里为哥罗西教会获得这样的信心而感谢上帝。一会儿我们还会继续讲这个信心和你我的重要关系。 保罗为哥罗西教会的基督徒感恩的第二个重要内容，就是在基督里的爱心。爱心是人生极其重要的一个要素，就如我们人人都渴望我们的人生中获得真爱，无论是父母兄弟或者说弟兄姊妹亲人的关系中，我们需要真爱，无论是恋人之间还是夫妻之间，无论是朋友之间还是工作关系的同事之间，我们都渴望获得真爱，或者说我们能够行出真的爱来。但弟兄姊妹朋友们，我们都知道实际的情况往往是不尽人意。圣经在这里讲的爱、爱心，与我们现实生活中或者说我们生命中所讲的爱和爱心是不一样的。朋友们或许会问，这爱还有什么区别吗？是的，不仅有区别，而且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爱。不仅不同，而且它们的来源也不同。圣经中所讲的爱是来自耶稣基督的爱，所以它不是出自我们人的爱，我们人亲情的爱，我们人肉体的爱、情欲的爱。圣经中所讲的爱是来自耶稣基督的爱，是基督的爱。是什么样的一种爱呢？是一种舍己舍命的爱，是一种圣洁的永恒盟约性的爱。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你要记住，这是一种舍己舍命的爱，这是一种圣洁有着永恒盟约性的爱。我们通常把上帝的这种爱称为阿嘎贝的爱，那么这种爱就是上帝的爱。这一种爱是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可以获得的爱。我们再来看我们人的爱，我们的爱是有条件的，我们的爱也是有限的，有时候我们的爱甚至是不圣洁的。圣经中称人的爱是属血气的，是属肉体的，属情欲的爱。因着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的犯罪，罪和死亡就临到了亚当和夏娃所有人类的后裔的身上。因为有着天然罪性污染的人，就是说因着有着被天然罪性污染的人，我们自然就无法行出真正圣洁的爱来啊。所以说因着罪对我们的污染，我们就不能够行出那个真正圣洁的爱来。我们一会儿还会深入的讲。保罗为哥罗西教会基督徒感恩的第三个重要要素，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永恒的盼望。同样的，这是一种在耶稣基督里的盼望，它也是一种完全不同于我们人生的盼望。我们人生的盼望是发自我们个人的愿望，它所根植的基础是我们有限的个人啊，所以我们个人的盼望是根植在我们自己上。我希望明年怎么样，我希望我的将来会怎么样，或者说是根植在我们不能掌握的他人身上，或者其他外在的环境事物之上。因此我们的盼望常常是一种愿望，到底能不能实现完全不在我们的掌管中。因为我们根植的基础是有限的，我们根植的基础是不确定的。而保罗在圣经中所讲的盼望是来自上帝的盼望，这是上帝在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里承诺给我们的，赐给信靠耶稣基督之人的一种盼望。盼望的根基是上帝本身，是永恒上帝赐给属神儿女永不改变的一个承诺 啊，是一个 promise， 这一个承诺的盼望是永恒的，是不改变的盼望，是一个确定的，而不是虚无的，是永恒无限的，不是短暂即逝的。那么我们了解了保罗在哥罗西啊，为哥罗西的基督徒感恩的三个重要的要素以后，我们来看下面的第二点啊 ，the second point， 就是永恒盼望的根源啊，永恒盼望的根源 ，the foundation of the eternal hope。那么圣经在第五节说到说，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前面我们讲了人生最重要的三个要素，信心、真爱和永恒的盼望。我们简单的记忆就是信、望、爱三个字啊，弟兄姊妹朋友们，你们就是简单的记住这三个字，信、望、爱。前面我们讲了信、望、爱的时候，我们是分别论述的，但是我们说信心、爱心、盼望，它不是孤立存在的，或者说它也不是互不关联的，而是在耶稣基督里紧密连接、不可分割的关系啊，它是一个在基督里紧密连接、不可分割的关系。前面我们也比较了普通人生的信望爱与圣经所讲的信望爱的根本区别。我们知道前者是来自人的，是外在的，而圣经中所讲的信望爱是来自上帝的，是上帝在基督里赐下的恩典的礼物。前者是没有确定性的根基，而圣经中的信望爱是以永恒无限、永不改变的上帝为根基、为保障的，它是以那个永恒不变的上帝为根基、为保障的。圣经在这里说，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一个永恒的盼望是上帝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它是一种永恒的盼望，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是上帝亲自在耶稣基督里面承诺给我们的永生的盼望。那么朋友们或许会问，哥罗西教会的基督徒，包括我们今天古往今来的基督徒，他们所得的信望爱的根源是来自哪里呢？那么这一个根源又是什么呢？第五节的下半节说，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保罗在这里郑重地提醒哥罗西的基督徒，你们的信心、爱心、盼望是来自你们从前听到的那个耶稣基督福音的那个真理里面的。它是来自哪里呢？是你们从前听到的那个基督福音的真理里面的。换句话说，他们的信心、爱心、盼望是他们听到基督的福音、信靠基督而获得的，是在上帝真理的福音中赐给他们的恩典的礼物。恩典的礼物啊，所谓恩典就是白白获得的礼物。那么保罗接着说，在第六节说，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保罗指出，这个福音不仅传到了哥罗西，也传到了普天之下。我们知道后来保罗将整个福音将福音传到了整个欧洲啊，今天又传到北美，传到亚洲。而且这一个福音有着极大的能力，它传到哪里就在哪里结果子，就在哪里增长。 因着认识福音，我们还认识上帝赐给我们一切的恩惠。我们不仅认识福音得到救恩，还认识上帝赐给我们一切的恩惠，就如我们在基督里获得的那个真信心、真的爱和永恒的盼望，都是因着听到基督的福音、基督福音的道、信靠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的福音而获得的。圣经反复强调福音的重要性。那什么又是福音呢？为什么福音能够带来这么大的福祉呢？保罗在新约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论到福音是这样讲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到四节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第四节并且埋葬了，又照着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那么这里我们看到讲到基督的受死，讲到基督的复活，那基督的受死复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啊，或者说福音跟你我的关系是什么呢？圣经在这里清楚地讲到福音两个重要的内容，第一个就是基督代替我们的罪死了啊。讲到福音的第一个内容就是基督代替我们的罪死了，死在哪里呢？死在十字架上。第二个讲到基督从死里复活了啊，就是埋葬了，第三天复活了。那么基督的复活带给我们什么呢？就是带给信靠之人永生复活的盼望，带给我们永生复活的盼望， Eternal Hope。 为什么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呢？或者说为什么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是福音的第一个重要内容呢？圣经告诉我们，人类之所以会死亡，原因是人犯了罪，人有罪啊，弟兄姊妹朋友们记住一点，人之所以会死亡是认为人有罪。罪和死亡这样一个因果关系，两者是不可分割的。罪是死亡的原因，死亡是犯罪的结果啊。我们说死亡是罪的 consequence 啊，所以才有古往今来人人都有一死不变的这样一个事实啊。所以死亡和罪恶是连在一起的啊，罪是死亡的原因，死亡是犯罪的结果。那么我们会问，人为什么会犯罪？人的罪性又是怎样造成的？这就要回到根源上来，就是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他们因着背叛悖逆创造他们的上帝啊，上帝创造了他们，但是他们却背叛悖逆了他们的创造主上帝，这就导致了罪。那么亚当作为全人类始祖的代表，亚当的犯罪带来的罪和死亡的咒诅就临到了亚当为代表的全人类后裔的身上啊。所以亚当，我们的老祖宗，我们的第一个祖先啊，老祖宗亚当犯罪的结果就带给了以亚当为代表的所有亚当的后裔全人类的身上。圣经告诉我们说，罪就是违背上帝的律法啊。圣经最准确的定义，罪是什么呢？就是违背了上帝的律法。所以圣经说，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罪的工价就是死亡啊。圣经在罗马书讲得很清楚，他说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罪的工价就是死亡。什么是工价呢？就是罪的结局就是死亡。圣经而且告诉我们说，人不仅有死亡，死后且有上帝的审判。每一个罪人不 可能靠自己脱离罪恶和死亡，就是说每一个罪人我们都不可能靠自己拯救自己脱离罪恶和死亡，我们只有依靠上帝为人预备的救赎办法，就是上帝赐下他的圣洁的独生爱子啊，上帝赐下他的独生爱子是圣洁的无罪的耶稣基督，他亲自来代替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罪受死在十字架上，基督承担了我们的罪和死亡的刑罚，我们因着信靠耶稣基督，基督的公义就归算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罪就被上帝所赦免。因此信靠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福音的人，在永生上帝的审判中就不再会经历永恒的死亡和罪的刑罚，因为他的儿子基督耶稣已经代替我们受死，为我们承担了刑罚，这就叫代替性的救赎啊，代赎、嗯、那么福音的第二点就是基督从死里复活了，基督从死里复活是福音的第二个重要的内容，它关乎着你我的永生。如果基督单纯的受死啊，如果说基督单纯的死了，基督没有复活，那么说明了什么呢？说明我们也不会复活啊！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也不可能复活，更不会有永生。而基督从死里复活，恰恰启示我们的真理，就是凡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也必定与基督一同复活啊！弟兄姊妹朋友们，你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基督的复活告诉我们一个真理，是凡信靠他的人，也就是与基督联合的人，也必定和基督一同复活，并且要进入上帝永生的国度。因此基督的福音就是基督代替罪人在十字架上的受死，埋葬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福音，是拯救罪人脱离罪恶死亡唯一的道路，是罪人唯一的盼望，是罪人大好的消息，是上帝对罪人怜悯和慈爱最大的彰显。圣经中所讲的盼望是这样的盼望，是永生的盼望，是在耶稣基督里才可以获得的信心、爱心和永生的盼望。因此基督和基督的福音是永生盼望的根源，也是基督徒在基督里获得的最大的福祉。亲爱的朋友们，你们想得到吗？最后我们来看第三点， The point three， 如何获得基督福音的恩惠。那么我们如何获得基督福音的恩惠呢？唯一的道路就是信靠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在他论到福音之前，也就是在十五章的一二节是这样说的，圣经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保罗在这里讲到说，这是保罗告诉哥林多教会说，我之前传给你们的那个福音，那福音是哪里来的呢？是他从耶稣基督领受来的，也就是说是来自基督的福音。他说，如果你们能够持守得住，能够信靠他，你们就必因这福音得救。这是上帝赐下 千真万确的一个应许 promise， 也是来自上帝亲自的应许。这也是每一个在基督里有真信心的基督徒啊，如果你在基督里有真信心的基督徒，你有着绝对的确据，有着永生盼望的根基。那么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确据和把握，是因为这一切的信心、爱心、盼望是来自那个永恒的那个 eternal God， 是来自那个上帝在基督里 in Christ 赐给我们的恩典，赐给我们的礼物。而且那个圣灵上帝还会保守坚固我们这样的盼望直到永生。或许有的朋友问，那我一定要信耶稣、信福音才能进入永生吗？我现在的状态不行吗？答案是不可能，因为耶稣基督是罪人唯一的道路，是罪人唯一拯救的道路。我们先看一下我们在信靠耶稣之前的状态和信靠耶稣福音救赎后的状态，我们来比较一下这两种状态，一个就是我们在信耶稣之前的状态，一个就是我们信耶稣之后的状态。那么它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状态。简单的说，信耶稣之前和信耶稣之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命状态。那为了便于理解，我给你们举一个例子。1828年在美国独立啊，就是进美国独立后啊，进入联邦时期以后，那个时候就出版了首本叫《美国英语词典》啊，就是《American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那么他的编写者呢，这个人的名字叫诺亚·韦伯斯特啊 ，Noah Webster。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也是一个非常骄傲自慢的人。美国宣布独立时候，他正满18岁啊，他就读于耶鲁大学。所以据记载，他是一个颇为自负的人。那么有一次，他来费城啊，访问这个本杰明拉，这个拉什就是Benjamin Rush。 我们知道 Rush 他不仅是宾大的一个外科医生，他也是美国的建国之父啊，就是独立宣言签署人之一。那么拉什呢前来祝贺他来到费城，那这时候韦伯却回答说啊，韦伯斯特他回答说，先生，你应该来祝贺费城啊，迎来了我。他说你应该祝贺费城迎来了我。所以这个就是没信主之前的那个韦伯斯特。那么他这样生命的状态一直持续到1807年，在美国第二次大觉醒运动的初期。我们知道福音的复兴运动那时候席卷了这个 Connecticut 和 New Haven， 就是整个新英格兰地区。那时候他的两个女儿呢已经信主归正，并且带着他去教会。所以按照他自己的记述呢，他在聚会中啊，他被神抓住啊，被上帝抓住了他，他完全降服于上帝。在1808年啊，就是他人生的这个重要的分水岭，他信了耶稣和耶稣基督的福音而被归正。就是在他50岁的时候，他的人生状态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啊，这是一种生命翻转的改变。所以我们在1828年他的这个字典中，他是这样定义啊，定义什么呢？什么叫信主归正啊？英语叫 conversion。这里讲到字典中讲到说，他说是从一种状态转向另外一种状态，然后他又补充到，从神学与道德的层面来说，这是灵魂和生命的根本性改变，并且制服对上帝的敌意 开始过圣洁的生活。这里面提到几个重要的问题，第一个就是从一个生命状态转向另外一个生命状态，而且是从神学和道德层面来说，我们之前的生命状态啊，是在罪恶死亡这样的层面，我们根本上升不到神和道德层面。那么在神学和道德层面，是灵魂和生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制服了我们对上帝的敌意啊！以前我们都是抵挡上帝的啊，我们每个人都这样，我们都是抵挡上帝的。我们被制服了，而且开始过另外一种圣洁的生活。我们看到韦伯斯特，他信主的这个经历，就是他在词典中对信主归正的定义啊。他的这个信主的经历就是圣字典中的定义，也就是说，我们信主之前和信主归正之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命状态。信主之前，我们是活在那个天然罪性的本质生命中啊，我们在信主之前，我们都是活在那个天然罪性的本质生命中啊，就像我之前没信主的时候，就是活在那样一个生命状态中，你也没办法改变，你就知道人就是这样的坏。我们的身心灵，我们的道德层面都被罪污染了啊，就是被罪污染了。我们对属灵的事情是死的，所以今天给你讲福音，你说这算什么东西啊？我为什么要信耶稣啊？所以是因为你那个属灵生命是死的，所以你没有兴趣，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状态。而且我们与上帝为敌，我们不稀罕这位上帝，我们也不能过圣洁的生活，我们只能生活在那个罪恶黑暗当中。圣经中说，我们整日思想的尽都是恶，我们人生没有任何永恒的盼望。我们可能有一点盼望，但是我们绝对不会有那个 eternal hope。信主归正之后，我们的生命状态发生了180度完全的转变，是基督赐给了我们那个属灵的新生命，不是你的那个生命，是那个基督赐给我们的那个新的生命 New spiritual life。 我们属灵的生命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它不是一个量的改变，它是一个本质性的改变。我们不再与上帝为敌，我们在基督里与上帝和好，我们也具有了不犯罪的能力啊！基督徒有不犯罪的能力，基督徒有时候还会犯罪，但是基督徒有不犯罪的能力。我们也愿意按着上帝的律法，在道德层面、属灵层面过圣洁的生活啊！这是每个基督徒都可以告诉你的。那么信主归正之后，圣经中把我们之前的这个状态称为属血气的、属肉体的状态，把我们信主归正之后的状态称为属灵的、属基督的状态。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转变，或者说这样的转变有着什么重要的作用呢？保罗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15章啊，15章整个都是在论到死人复活，论到那个末世死人复活的时候，在50节这样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够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够承受不朽坏的。那么这里讲到的血气啊，血肉是指什么呢？就是我们没有信靠福音，没有信靠基督福音之前处于那个堕落状态下的身体，就是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所处的那个堕落犯罪的那个状态下的身体，它是受到罪和死亡辖制的这样一个形态存在形态。虽然我们的肉体还活着， 可是我们灵里的生命是处在那个罪恶死亡中啊，所以我们的肉体是活着，但是我们那个灵里面是死的，是处在那个罪恶死亡当中。那么这里讲到不能够承受神的国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犯罪堕落，没有信耶稣必死的朽坏的这样一个生命状态，也就是说没有在耶稣基督宝血洁净的状态下的人，我们是不可能进入到那个绝对圣洁没有罪那个永恒上帝的国度里面去。我们知道上帝最重要的属性就是绝对的圣洁，那么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是绝对不可能进入到上帝那个圣洁无罪的永生的状态中去。而只有那些记着上帝赐下的信心，上帝赐下这个信心作为一个媒介礼物，让我们能够信靠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赎主 Savior， 被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流出的那个宝血来洁净我们，洗净我们的罪，我们的身心灵被上帝大能更新，我们就成了在耶稣基督里有新生命的人，我们才可以承受上帝永生的国度，才能够获得上帝赐给我们那个永恒荣耀的盼望。因此你要获得基督福音的恩惠、信心、圣洁真理的爱、永恒的生命，只有一条途径，就是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认罪悔改，信靠耶稣为你生命的救赎主，信靠耶稣基督为你的罪死了，信靠耶稣基督为你从死里复活了，信靠他带给了你永恒生命的盼望，这就是罪人唯一的道路。所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哥罗西教会的基督徒，他们信了福音，他们信了耶稣基督，他们已经得到了在基督里一切的福祉，就是在基督里存的真心心、真的基督的爱、永恒盼望的福祉。然而哥罗西教会的信徒们，他们听从了假教师、假先知的迷惑，他们又试图用人的办法、用人的努力去获得救恩的福分。所以保罗要警戒他们，告诉他们，你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得到了一切的丰盛和福祉，因为耶稣基督他是天国的君王，他是教会的元首，他是首先从死里复活的救赎主，基督是你们一切的盼望和福祉，在耶稣基督之外你们不可能找到任何的盼望。亲爱的朋友们、弟兄姊妹，上帝的话语不仅仅是借着保罗赐给在小亚细亚哥罗西教会的众教会和众信徒的，也是赐给今天我们听到福音的每一个人，特别是我们这些属于外邦人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一向是向往得到那个真正信望爱的民族，很可惜的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却是一个最多灾多难的民族啊！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你们想想是不是这样的？那么这一切患难真正的根源，就是圣经在第六节所说的，我们没有听见福音，我们不认识这位上帝，我们更不知道也不认识上帝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一切的恩惠和福祉。我们盼望得到信心，盼望得到真正的爱，盼望得到永恒的盼望，可是我们不知道 这一切福祉真正的根源来自哪里，你都不知道它在哪里，你盼望什么呢？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我们罪的本性的当中，所以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我们这个罪的本性当中，建立在那个罪恶死亡那个必然朽坏的根基之上的。我们渴望得到真正的爱，可是我们就活在罪恶过犯当中，我们想爱我们无能为力，我们想得到真正的爱，我们的爱却建立在彼此的伤害之中。啊，时间关系，弟兄姊妹，我不再跟你讲太多的例子啊，我自己就是这样，在我没有认识上帝的时候，你怎么能行出爱呢？你行不出来。我们更谈不上我们的爱是那种舍己舍命的爱，我们的爱只能是属血气的、属肉体的、属情欲的爱，甚至是私欲的爱。这就是我们罪人的本相，我们寻求那个永恒的价值，我们寻求那个永恒的福分，可是我们的盼望是建立在那个有限的自我的虚幻当中，我们没有根基，这也是我们真实的本相。上帝借着圣经启示我们的真理是，耶稣基督是罪人的救赎主，借着他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的罪，承担我们的罪和死亡的刑罚，救赎我们脱离了那个罪恶和死亡的辖制，他流出的宝血就可以洁净我们的罪，他又为我们从死里复活，就带给我们这些信靠之人永生的盼望。圣经在约翰福音3:16讲到，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上帝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为我们舍命救赎我们，就是上帝对我们罪人最大的怜悯和慈爱的彰显。这就是上帝对我们的怜悯和慈爱的彰显，这就是罪人最大的好消息，他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亲爱的朋友们，今天你能够听到基督的福音，就是上帝的恩典临到了你。所以当我们听到福音的时候，其实就是上帝的恩典已经临到了你，上帝的怜悯临到了你。因此你要认真地来到上帝面前，思考耶稣基督的福音带给你我是何等荣耀永恒的盼望。要信靠耶稣，信靠基督为你的罪受死复活的福音，要归向他，那么你必定就要得到上帝在基督里为你预备的那个永不改变的救恩。所以上帝给我们的救恩是永不改变，他也会赐给我们那个永不改变那个永生天国的那个福分，那是一个 eternal life。 所以盼望在2026年的新年成为你生命的转折点，是在耶稣基督里那个全然更新的那个生命本质改变的，这个生命本质改变的生命能够承受永生上帝的国度啊，承受那个永不朽坏的那个属天荣耀的生命。感谢赞美我们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独一的上帝，因为他的名是永远配得称颂的。阿们。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赐下你的福音，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给我们。你宁愿舍弃你自己的独生爱子，却为着我们这样卑微不配的罪人死在十字架上，就是要代替我们那个我们的罪， 代替我们的罪所带来的死亡的刑罚，你没有让我们来承担，却让你的儿子代替我们承担了。你的儿子不仅为我们受死，而且为我们复活，告诉我们说，凡信靠他的人必定会得到永生的盼望，永生的复活。主，我们谢谢你赐下这样的福音，也为我们在座的朋友们祈求，盼望他们真的也能够明白这个耶稣基督至宝的福音，能够信靠你得到这个永恒生命的至宝，也使他们的生命得以完全的翻转，使他们的生命不再是在那个罪恶死亡过犯中那个老我的那个生命，是那个必朽坏不能够承受上帝国度的生命，而是被耶稣基督福音生命完全更新的，圣灵所改变的那个能够承受永恒天国，能够承受那个圣洁荣耀国度的生命。愿每个人都能够得到这样的福祉，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救赎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